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3月24号，川普喺白宫接受咗记者采访，佢透露咗目前同伊朗进展嘅惊人消息。佢话伊朗官员实际上已经系近乎跪地祈求，苦苦哀求，并喊住想达成协议。川普话伊朗嘅领导层全部都唔喺度，冇人知应该揾边个对话。但他说，我们实际上正同真正对口的人士进行交涉，而他们对达成协议的渴望简直是到了极点。你们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究竟有几咁迫切想达成协议。川普还亲口爆出伊朗的新领导人送了一份神秘大礼给他，以此的证明这位新领导人才是真的领导人。川普说这份可能是一份价值连城的大礼，而且这份礼物今日到了。他说绝对是一项意义非凡的奖励，跟核能无关，但跟石油和天然气有关。川普提到这个意味着我们找对人了。政治家的报道说，川普的一项重要考量就是石油。美国官员透露他不愿意摧毁伊朗主要的石油枢纽哈尔克岛，因为希望未来如果出现新的领导人能够参照委内瑞拉的模式，他和美国合作以石油利益的交换政治安排。但问题就冇啦，同石油天然气有关，但大家估下会系咩大礼呢？系霍尔木兹海峡咩？定系其他几个能源石油小岛呢？如果你觉得系霍尔木兹海峡，就喺留言区打个一；如果你觉得可能系其他嘢，就喺留言区打个二。我哋睇下最后有几多人估中。今日朝早新消息部有报道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秘密通知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同美国方面谈判达成协议，希望在满足伊朗条件的前提下马上尽快结束战争。但这个消息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逆转。昨日的消息还说，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正同美国密会，而他亦成为华府重点观察人选之一。今日以哈就派出了阿拉格奇都要同美国谈判的消息。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宣布佐尔加德尔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秘书，他接替上个礼拜被斩首的阿拉格奇。与此同时，伊朗媒体还宣布佐尔加德尔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任秘书，是接替了上星期刚刚被斩首的拉里贾利。佐尔加德尔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曾经担任过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等职务。从这些履历，他们他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强硬派。根据政客的报道，白宫现在正在挑选伊朗未来的接管人，但是白宫方面还未准备好对任何一个人作出承诺。他们希望透过对多位候选人进行压力测试，他找出真正愿意达成协议的人。外界分析，目前有几种可能。第一，是两股伊朗高层势力在这里相互博弈内斗，争住和美国谈判。而加里巴夫是具有军方背景的伊朗保守派政治人物，而一直他露面的以哈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背后，可能是强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里掌控。第二种可能是加里巴夫正在这里带头，因为他们排名非常靠前，很有可能获得美国的背书，所以他正积极参与。虽然美伊秘密渠道现在已经打开了，但是双方的战斗还是激烈进行着。伊朗今日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动了多轮空袭，造成了有6个人受伤，而美以联军对伊朗境内多个战略目标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空袭范围涵盖了首都德克兰、中部城市伊斯法罕。德克兰甚至因为炼油厂被炸而出现了极其罕见的黑色酸雨，而西部胡齐斯坦省的一处地下导弹储存基地遭到击中，引发了超过100枚导弹大规模殉爆。目前阿拉伯国家不想停战，希望美国令伊朗政权更迭。 巴林寻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提议授权各国采取行动动武，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指出，沙特亦都即将决定加入对伊朗的地面袭击行动。沙特王储萨勒曼一直都在敦促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战争千祈不要停止。沙特方面强调，美国应该以推翻伊朗政权作为最终目标，只有推翻了他的领导层，先可以消除对海湾国家的这种威胁。而值得关注的是，美军在科威特对伊朗开火了。美军对伊朗发射的 ATACMS 和 PSM 导弹。以色列第十二频道今日有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向伊朗提出了15项结束目前战争的条件。这些条件似乎涵盖了美国和以色列所有的战争目标。第一，就是伊朗必须要拆除现有的核能力。第二，就是伊朗必须要承诺永远不再发展核武器。第三，就是必须要将浓缩感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第四，是霍姆兹海峡必须要开放。第五，就是伊朗的导弹受限，仅限于自卫等等。目前呢，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美国的第82空降师接到了部署到中东的命令，组成了大约3000名散兵的作战旅的支援中东军事行动，目的是夺取最重要的哈尔克岛，打通霍姆兹海峡。但是随着美伊谈判的进一步进展和发展，新领导人可能会放开霍姆兹，甚至是献上川普想要的石油大礼。而泰晤士报的消息说，今日是英国加入战争，英国海军呢将会领导霍姆兹联盟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预计呢，英国将会同美国同法国一起部署数雷部队。这个亦都标志着西方国家正在协调一致淡采取行动，推确保全球航运的安全。今日川普仲讲到美国直接同伊朗方面谈判，他仲会派出两张王牌，就是 Marco Rubio 同 JD Vance。这个礼拜五呢，Rubio 计划会前往法国和七国集团的高级领导人，没有讨论伊朗战争以及俄乌战的问题。美伊谈判进展迅速，而今日呢，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亦都没有集图了。他同伊朗的外交部长 Arachi 通缉电话， Arachi 表示会致力于实现全面停战，而不单止是暂时的停火。而王毅这边呢，是强调所有热点问题都应该透过对话的谈判解决，而不应该使用武力，傾總好過打落去。
在伊朗議長加里巴夫日前作為伊朗新代理人，傳出將會在這個禮拜稍後時間與美國舉行和平峰會之後，伊朗已經任命了退休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巴克爾·佐爾·卡德爾擔任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新任秘書長，接替在最近一次袭击入面丧生的阿里·拉里·贾尼。佐尔·卡德尔曾经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人物好多年，拥有准将军衔，是伊朗强硬派政治派系的高层人物。在这次任命之前，他一直担任伊朗利益判定委员会的负责人。据路透社报道，虽然佐尔·卡德尔接掌了这个职位，但预计他没有办法继承拉里·贾尼之前作为关键权力中间人的角色。拉里·贾尼具备穿梭在各个派系之间调停的政治资本，相比之下，佐尔·卡德尔的背景更加偏向纯粹的军事执行和强硬路线。自从2月28号美以伊军事冲突以来，伊朗领导层受到重创。今日伊朗西北部第19佐勒菲卡尔导弹师指挥官哈米德·米尔扎迪将军和他的家人在美军空袭入面丧命。有分析指，美国不承认伊朗自己旷选的领导人。佐尔·卡德尔可能都维持不到几耐。此外，伊朗高层越来越不受国际社会欢迎。今日黎巴嫩政府已经宣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后任大使穆罕默德·雷扎西巴尼是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他在星期日之前离开黎巴嫩。这件事令到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总共有四个阿拉伯国家驱逐了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人员。黎巴嫩和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并列成为成员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正采取措施加入战争，对伊朗宣战，而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预计亦都会效法， 在这之前，沙地阿拉伯已经准许美军使用法克德国王空军基地，他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有报道说，过去一个礼拜，王储向川普建议，美国应该没办法推翻伊朗现政府，强调德克兰领导层对海湾地区安全构成持续的长期威胁。唯有推翻现政权才可以消除这个危险。此外，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日发表讲话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他的威胁行为，必须予以谴责，是时候坐低了谈判了。此外，最耐人寻味的是中共的反应。24号那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敦促伊朗和美国谈判条件，以结束战争。据亚洲商业新闻台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向伊朗表示，对话比对抗好。王毅在同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西通电话那阵呼吁，所有热点问题都应该透过对话和谈判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此前，伊朗议会发言人穆罕默德·巴盖尔·加里巴夫坚称没有进行谈判，指责川普试图操纵金融和石油市场。川普总统礼拜一仲表示，他在政府正在度同伊朗领导层中一位未透露姓名的高层人物进行对话，并将打击伊朗发电厂的最后期限延长的五日。而川普原定在这个月访问北京，但是推迟了行程地处理这场战争的后果，并敦促中国和其他国家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相关消息显示，这次通话是应伊朗方面的要求进行的。旅美意见人士唐伯乔认为，王毅的意思是站在利益角度劝伊朗，你们再不投降就要被炸光了，你们没命是小事，北京的投资都打晒水漂就不得。虽然你老波被斩首的，但是我们要向前看，要有大局观。有分析认为，美国绕过伊朗伊斯兰领导层，选中受尊敬的领导层的人进行对话，等于是架空在伊朗和背后支撑了中共。伊朗的强硬相当于打到棉花上面，洗不出劲。中东战局进入了最诡异的变脸时刻。24号，川普亲口透露，伊朗官员已经跪在地上边挨住求饶。但是奇怪的是，德克兰转头就撤走的谈判派换上了革命卫队出身的硬汉军头佐尔·加德尔。这个到底是想谈判定是想打仗呢？面对记者的质疑，川普当场给出了最冷酷的答案，我边个都不信。24号，根据最新消息，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已经正式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对伊朗发起空炸。B-52 轰炸机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对伊朗发起空炸。机上面满载住24枚2000磅级的钻地穿透弹。军事观察指出，这类炸弹通常需要在距离目标5至15英里处投落去，目标就是收割伊朗残存深埋了飞弹基地、地下指挥所这类硬目标。美英联合打击用钻地弹命中了被视为伊朗核计划心脏在内坦兹的浓缩设施。新一波打击被形容为再次用钻地弹将内坦兹向下滑。 B-52 体型庞大，并不是隐形战机，一般只会在美军来到空中优势之后才会部署，他们出现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军事分析家奥斯本指出， B-52 现身伊朗上空，证明伊朗的俄制 S-300 和 S-400 防空系统已经被摧毁， F-22、F-35 等战机已经清除了所有的防空威胁。 B-52 可以携带大约70,000磅武器，包括 JDAM 精确制导炸弹、巡航导弹和核武器，航程达到14,000公里，还可以空中加油延长续航。目前部署在英国，几乎每日都在度执行打击伊朗导弹设施和指挥中心的任务。以色列政府将会在5月底之前批准动员400万名预备役士兵，在高调宣称谈判的同时，美国正在度紧急调集军队。种种迹象表明战争即将打响。据美国官员向 Axios 透露，川普正在度筹备对伊朗的登陆作战。美国第82空降师接到命令，将会在中东部署。伊朗的现代化军队去闯边，开战第一日就已经被武平了。星期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提出了华盛顿的底牌，他说伊朗曾经拥有完整的海、空军和防空网，还有深埋地下的庞大补给群。 美以联军的火力撼过去，这一切瞬间灰飞烟灭。人类历史上仲未试过有一支现代军队输得的彻底。而家有网上影片显示，就连一啲巴斯基检查站人员都走晒，空无一人，始终保命要紧。
伊朗新领导层释出对话信号之际，送出大礼。美军仍然推进第82空降师备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去法国商讨中东局势。中国方面，习近平在视察红安之后遭网友群嘲，网以中央再度升级。俄军加强空袭，欧盟被迫再深度介入。同时美菲日军演升级，印太紧张持续升温。在星期二，川普总统在国土安全部长穆林就职仪式上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宣布对伊朗取得胜利。在被问及美国正在同伊朗哪些人进行对话的时候，川普表示伊朗新领导层和之前的政权已经不同。昨日他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给了我们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今天到了。川普没有说礼物具体是什么，只是表示这份礼物价值昂贵，可以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回报。在记者追问之下，川普透露是和霍尔木兹海峡和石油和天然气有关。川普说他们做了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和对的人打交道。川普跟着表示，伊朗领导人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也都不会拥有浓缩油。美国目前处于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仪式上也都讲到，这一次对伊朗的空袭能够写入历史教科书入面。川普总统松绑比战士自由咁做，他说我们谈判靠的就是炸弹。总统已经说伊朗不要想拥有核武器，战争部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一点，会一直咁猛踩油门直至到目的达成。根据 X 号采访的两名消息人士透露，官员正在讨论最早在星期四和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谈的可能性，德克兰方面仲未回应。中共外交部在24号亦都发表声明，外交部长王毅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敦促尽早举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战火仍然在继续。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二宣布，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境内9000多个军事目标，严重削弱了伊朗政权的作战能力。根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计划从陆军精锐的第82空降师部署大约3000名士兵去到中东，以支援针对伊朗的行动，预计在未来几个小时之内下达命令。官员谨慎地表示，仲未决定是否派遣地面部队到伊朗，不过部署第82空降师将会为川普总统开启多种战略的选择。以色列国防军 IDF 星期二表示，他的部队对真主党展开行动，消灭了8名武装分子，捣毁了一处隐藏武器库。英国国防部说，他的部队星期二在中东地区摧毁了10几架神风特工队无人机，并向塞浦路斯部署了额外的防空系统。同时，皇家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在塞浦路斯、日本和卡塔尔上空执行了防御任务。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正在考虑派遣一艘皇家海军舰艇，或者是租用一艘商船作为无人系统的母舰，在霍尔木兹海峡搜寻并摧毁水雷。这个计划将成为一支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内的多国部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星期五在法国和来自七国集团 G7 的其他外长举行会晤，会谈重点将聚焦在俄乌战争以及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卢比奥将同伙伴国家的部长会面，讨论共同的安全关注和合作机会。在上个星期六，七国集团 G7 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中东各国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不理后果的袭击。该声明呼吁伊朗政权立即无条件地停止一切袭击，并确保海上航道的安全，其中包括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霍尔木兹海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升级，中东很多国家都在加紧加强防空系统。彭博社报道， 南韩的天宫二型防空导弹变成了抢手货。根据报道，这套系统的性能主要用来拦截15到20公里高度的目标，作用接近400万美元的美国爱国者三型的导弹，不过价格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因此南韩财政部长具润哲亦都表示，现在已经有中东国家在排队想买，而且这套系统的拦截成功率超过 90%， 算是他的一大卖点。不过目前外界亦都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南韩的产能能不能够跟上这一轮的需求增长。由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拍板的政治工程红安新区，实际上已经烂尾多年。在3月25号，习近平到河北红安新区考察，他声称有关建设红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引发外界热烈议论。有博友讲笑咁话，习近平去咗红安新区，规格极高，带咗三个常委、四个局委，尤其系主席同总理合体，呢一种组合好罕见。睇起嚟，习近平仲系唔死心，要将呢个巨型嘅烂尾项目继续送入去 ICU 抢救一下。中国而家人都快搞到冇咗啦，仲攞咩嘢去补救呢个无底洞呢？时事评论员新高地指出，国际媒体、西方报道和民间观察普遍都将红安新区视为举世公认的鬼城。外界普遍质疑红安新区是习近平拍脑袋的决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红安地势低洼，缺水污染，水浸风险高，不过就强行定位千年大计，违背科学规则和国际城市的选址惯例。按照大型的城市选址和规划要求，红安新区明显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四不全城市。作者质问，不过面对这样的重大失误，习近平为什么还敢厚颜无耻地说红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呢？作者直言，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之下，任何项目一旦出现至最高层的拍板，就必须被包装为是完全正确。这种自欺欺人的正确，不单止隐瞒不到失败，反而暴露了决策机制的深层弊端。对于习近平的拍脑袋工程，下面的官员是敢怒不敢言。近年来就有多位高官因为言论不当被拉。去年落马的中共前天津副市长周德瑞，被官方斥责他是妄议中央。在3月25号，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转发来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揭露了周德瑞妄议案的细节。周德瑞的案件办案人员披露了三点。一是2022年过年之后，周德瑞在天津河海之春的小范围饭局上，对习近平的共同呼吁政策冷嘲热讽，说都有钱了，还逼过去送外卖打螺丝。第二，在2023年市委党校春季班毕业座谈会上，周德瑞不跟稿地发言，将放住不炒，炒卖的炒，讲笑地变成放住不炒，越炒越升，炒闹的炒，全场即刻爆笑。第三，是2023年的10月，他在老家湖南衡阳的香园恳谈会上，当众质疑长江十年禁渔是因噎废食，还说上面政策拍脑袋，下面执行跑断腿。据讲，周德瑞的言论被同乡商人录了音，录音最终由中纪委获得。蔡霞解读说，这件案件很清楚地表明，习近平要赏益的党员都应该无脑，几百万的官员都必须是哑的，所有党员和官员必须是百分百执行习近平的个人意志的劳工。对这件事，很多网友留言嘲讽中共，说当奴才的第一要旨，千祈不要被独裁者觉得你比他聪明。这几句话只是拿来放在公开层面当做妄议中央的例子，实际上是怎样妄议的，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3月24号凌晨，俄军发动近几个星期最大规模空袭，超过390架攻击型无人机、34枚飞弹，包括弹道、巡逻导弹全部上阵。乌克兰虽然拦了365架无人机、25枚飞弹，但是仍然有攻击命中目标。扎波罗热高楼被炸起火，浓烟直冲天际，造成一人丧生，九人受伤。 波塔瓦两个人去世，12个人受伤，仲包括一名5岁的细路哥。哈尔科夫列车被击中，再添一条人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发声，要求全国加强防护，全面搜救。更加严重的是，战争已经蔓延到外面。在24号的消息，摩尔多瓦经过乌南境内的输电线被炸断，接连罗马尼亚的重要电力通道中断，摩尔多瓦直接宣布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反映出欧洲国家亦都正在承受战火冲击。在另外一边，今年4月菲律宾和美国举行年度最大军演，肩并肩演习规模创历史新高。最大变化是日本不再只是后勤召唤，而是首次派出战斗人员直接参与，三国军事合作正式进入实战级别。这个演习的内容涵盖野战作战、指挥系统以及网络战，范围从菲律宾本土一路伸延到周边的公海。菲律宾军方表示，这个走向并肩作战，面对中共的区域压力，印太盟友正在快速地抱团。日本提供雷达、巡逻机，现在再加上战斗部队，战力全面升级。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中共政府震怒，在24号中共海警船骚扰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20多艘菲律宾渔船、6艘的海警船、20艘的中共海上民兵船和1艘海军舰艇在该地区活动。随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PCG 和渔业以及水产资源局向该海域部署了2艘 PCG 船只和5艘渔业巡逻船进行防御。北京当局正同时面临内外多重压力，从经济、军事到外交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华尔街日报》指出，习近平持续以反腐败为名整顿官场，直接导致过去依赖公务饮宴的高级消费场所迅速降温，其中葡萄酒产业首当其冲，中国葡萄酒入口量暴跌近20%，整体市场规模已经缩水到疫情之前的只有30%左右，国产酒企同样是陷入亏损。与此同时，中共在军事层面继续蠢蠢欲动。海外媒体调查指出，在过去5年，一共有42艘中共科研船活跃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北极海域，同一时间多次现身在台湾周边、关岛和多条的战略水道。表面上是说海洋科研，实际上就是外界认为是在度进行深海测绘。这些数据包括水温、盐度、海水流动，还有海底的地形，正是潜艇隐蔽作战的核心基础。西方军事人士警告说，这类的行动可能是透过海底感应器的数据网络，并针对第一岛链和美军基地布局。面对中共在临近区域的军事野心，中日关系在外交层面出现明显降温。高市早苗政府在最新的外交蓝皮书里面，将日中关系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降级为重要轮廓。这个调整反映双方在台湾问题、稀土管制以及军事对峙等议题上的持续摩擦。面对这一次的降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的时候说，问题的根源在日方，并要求撤回相关言论。不过这个讲法在中国网络上反而引起批评，不少网友嘲讽说，他们只会强烈谴责，好像个烂鼓那样，谁都可以上去敲两下，成日喊屈喊到这样，听得耐都令到人烦，显得没面。
川普说伊朗仲有最后一次和平谈判机会。川普揭露伊朗新主人习近平怒火中烧，中东格局重洗。伊朗用中制导弹实战零命中，全集震怒并下令拘捕人。华尔街关闭对华大门，中资赴美上市受阻。3月2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出席打击犯罪行动活动。他表示，美国正在努力确定是否能够同伊朗达成更广泛的协议。总统提到代号史诗之怒行动的最新进展。他说，正如我之前宣布的，基于过去2日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初步会谈， 我已经指示战争部暂时推迟原定针对伊朗主要能源和电力目标的攻击行动，以确定是否能够达成更广泛的协议。现在伊朗还有一次机会清除对美国及盟友的威胁，我们希望他们把握这个机会，无论怎样美国和全世界很快就会变得更加安全。川普还说，我们原本计划明天摧毁他们的一些发电厂，希望我们无需要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最终达成协议，我们会给他五日时间，然后看看结果是怎样，到最后很可能最终达成对所有各方来讲都非常有利的协议。川普说，和我们采取彻底行动将伊朗夷为平地结果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无需这样做，这个将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我们的一生都在这里和谈判打交道，不过对伊朗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川普补充说，这一次他们是认真的，他相信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了。川普随后再次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相当一部分高层官员已经被击毙。他还表示，伊朗还有最后一次寻求和平的机会，但没有透露美国正在跟哪个谈判。之前伊朗议会议长卡尼巴夫否认了谈判，说是假新闻。川普总统23号再次赞扬了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指出伊朗空军、海军和领导层已被摧毁。我们已经消灭了伊朗境内所有可以被消灭的东西，我们亦消灭了他们的领导人。川普说，很遗憾，他们原本可以达成协议的。他补充说，目前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磋商，以确定是否能够达成更广泛的协议。半岛电视台采访了德克兰大学副教授艾哈曼迪安，他认为接下来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可能是川普总统真的放弃之前宣布的最后期限，暂时不再升级对伊朗的冲突。另一种可能是准备在五日后加强对伊朗的攻击力度，调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队和资源。我认为伊朗正在为两种可能的情况做准备。艾哈曼迪安说，我们从中东地区消息人士处获悉，他们正在尝试进行调解，似乎各国都在努力促成美伊之间的沟通，但伊朗方面态度非常强硬，表示目前为止从未同美方进行过任何对话。他补充说，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流亡海外的伊朗消息人士在社交媒体 X 上透露，在川普总统声称伊朗政权内部有人在度秘密同美国接触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爆发了巨大的内讧，但几人无法证实这一消息。以色列国土部专栏作家利维表示，他相信川普总统关于同伊朗谈判的进展顺利，并有望结束这场已持续23日战争的发言。利维对半岛电视台表示，这次我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川普的说话，我认为以色列的领导人亦都是这样。川普总统讲话的时候充满激情和决心，我无法想象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他捏造的。即使伊朗方面一直否认，利维说不排除幕后肯定有人在策划着什么。利维说，我认为这件事非常严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结束这场战争。他反对川普此举是想拖延时间部署更多军事力量的看法。利维表示，他是美国总统，不会拿几百万人的生命开玩笑。2026年3月23号，佛罗里达棕榈滩国际机场，川普登机前一句话震惊全球，石油的流动或者是我和阿亚图拉话事。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约 20% 石油运输的世界油门，一夜间被川普掌控，伊朗内部疑似换人，而习近平面对这一切漏洞几乎无法平复，全球能源格局 就此被川普重新书写了，一句话直接将手伸到全球能源的总活塞。他说的是每日盛载全球约 20% 石油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谁控制这里？谁就掌控全球油价？川普的意思很明确，油去哪可能要由美国话事了。而更关键的是，他不是得个讲字，还在行动，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攻击，表示正在跟通情达理的人谈判，甚至暗示伊朗内部已经换人，逻辑清晰，不打了，改做生意，掌控油去哪，哪个就赚钱了。哪个最难守？答案很直接，是中共。中共是全球最大原油入口国，大量石油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年，通过同伊朗合作同低廉采购，中国在中东能源上有一定布局。但现在如果局面变成美国掌控安全，美伊谈判决定放不放油，石油变成交易筹码，那就等于一句话，中国的油门被其他人掌控了。这个才是最令北京难受的地方，问题不再是没有，而是什么时候有，几多钱才有，不再完全自己话事。更讽刺的是，北京一直强调对话解决问题，避免军事介入，但现在局势朝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其他人已经在分配油的流向，而中国还在呼吁谈判，结果是关键时刻没有话语权。市场的反应更直接，川普话音刚落，油价就开始回落，投资者无论真假只认一件事，又可能继续流动，于是资金就先动了。这个再次证明川普是最擅长的，不单只是谈判，而是先影响市场再影响现实。整件事的本质其实很简单，过往中东在角力边个最强，现在开始变成边个控制油流动。当石油可以被放或者被卡住，规则就已经变咗啦。川普呢句话真正嘅杀伤力，不在于佢讲咗啲乜嘢，而系在于佢展示咗一种可能，全球能源嘅开关可以被少数人倾出嚟啦。对于任何依赖能源入口嘅大国嚟讲，呢个都系压力测试，尤其系中国。所以问题唔再系川普讲得啱唔啱，而系如果佢真系做到咗，会点呢？答案其实已经好清楚，当油门不再是自己手上，再大的经济体亦将被动。近期社交平台 X 上流传多则和中国军售武器在中东冲突中的表现相关消息，其中包括中国出口型反舰导弹 CM302 以及红鹰 9B 防空系统的实战传闻，引发军事观察人士和网友关注。不过多数内容仍缺乏官方或独立来源证实，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X 账号 E-Fan Shu 则指出，中国被伊朗的这些防空系统在开战几小时内就被美军摧毁，还死了很多操作系统的中国技术员和专家。习近平对这件事很生气，捉了很多相关军事工程的院士和项目负责人，认为他们欺骗了党，骗取巨额经费，交出一堆烂货。不过相关信息亦未获得中共官方证实。根据 at Freedom Inc. 20631发表的文章，路透社报道说，伊朗使用中国出口型反舰导弹 CM302 攻击目标，不过未取得命中战果，引发外界质疑导弹性能。 CM302 被认为是中国鹰击12E 反舰导弹的外销型号，主打超音速突防和掠海飞行能力，理论上可以大幅缩短舰艇防空反应时间。分析指出，现代反舰导弹多采复合导引，包括卫星导航和终端主动雷达导引，不是所谓发射后盲目飞行。不过若缺乏预警机、无人机或卫星数据链提供即时目标坐标， 即使导弹性能先进，亦可能因为目标移动而失去锁定。另外，若攻击对象具备完整防空机制，例如美军舰艇配备的神盾战斗系统和 SM-6 防空导弹，超音速导弹仍可能被拦截。电子战干扰和照明弹亦可能令导弹导引头偏离目标。中共官方过去多次否认向伊朗出口红旗9系列防空系统，虽然海外媒体曾报道伊朗部分防空系统在空袭中受到破坏，但目前未有卫星影像、现场相片或美方正式声明证实有红旗 9B 系统遭摧毁，亦没有中国技术人员伤亡或中国政府内部清查军事科研人员的可靠报道。近期中资企业到美国上市明显降温。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今年以来只有两间中国企业在纽约完成首次公开招股 IPO， 较去年同期的19间大幅下滑，同2024至2025年间创下126宗 IPO 的热潮形成强烈对比，显示市场正快速转向。分析指出，这次受阻主要来自中美监管同步收紧，中国证监会自去年底以来没有再批准任何境外上市申请，审查周期亦由过去两个月延长为不确定等待期，同时监管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员工期权到社保缴交等细节都纳入审查。另一方面，美国市场亦同步提高门槛，纳斯达克去年推出新规，要求中国企业 IPO 集资规模至少达2500万美元，并加大退市机制。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介入调查，质疑部分中资小型企业涉及拉高出货等股价操纵行为，并点名多间承销投行提供资料。在双重监管压力下，不少原计划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被迫暂缓进程。有企业高层坦言，只能够观望市场变化，甚至可能因为这样错失上市机会。不过，除了政策因素之外，市场亦关注更深层的结构性变化。分析指出，真正具备实力、符合美国上市标准的中国优质企业正在减少，背后和中国经济放缓有关，同时亦反映出美国资本市场对中资企业信任度下降。美国南加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谢田说，中国企业的会计和经商账目很多地方不符合美国的监管规则，就是因为他们不敢披露，不能够合理地披露他很多具体的经营信息和那些拥有者所有权的信息。但是如果这些不透明的话，这个是不符合美国的上市标准，而要求披露的话，中共对这些企业的参与和操控亦就会披露出来，所以中共不敢披露，那些企业亦没有办法在美国上市。专家进一步指出，若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大部分都会转向美国或者境内上市，但集资规模、国际能见度和资本周转方面仍难以同华尔街相比，长期可能影响企业的全球扩张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24号，欢迎收听时事热评节目，我是欣彤。
大家好，我是张明。欣彤啊，最近美军调兵中东，西太平洋的主力舰似乎少了一点，你怎样看这件事？
是啦，最近很多人关心美军原本部署在西太平洋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舰队现在去了中东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连迪尼波利号两栖舰队都派了去，这样西太平洋的主力舰会不会是成了空虚呢？中共会不会觉得在台海这次有机可乘啊？
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呢，美军在西太平洋常驻着一个航母舰队加上一个两栖舰队， 而家喺日本常驻嘅系华盛顿航母同迪尼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华盛顿号咧嘅部署系巡弋，通常系由春季四五月份开始，到秋季嘅十一月份先至结束。冬季咧就轮流由另一个航母嚟到去接手。但而家咧林肯号嘅航母同迪尼波里号咧都调走咗，华盛顿号咧仲未出动。海军防空兵力咧同两栖机动兵力咧确实减少咗。二月底三月初，迪尼波里号仲喺巴士海峡附近同日本、菲律宾做联合演习，模拟封锁巴士海峡。当时仲扮演轻型航母嘅角色，有时候美军会再派另一只两栖攻击舰过嚟，最多咧就载住20架 F-35B， 完全系当佢系轻型航母咁用。咁今次美军喺西太平洋嘅部署系咪空虚咗呢？不过恩同，海军空虚唔等于无力应对噶。
咁听你咁讲，即系话表面上睇起嚟系好似海军空虚，但系美军实际上仲留有一手呢？
冇错啦，用实力讲说话，我哋睇下最近美军打伊朗嘅战况就证明咗，空中力量先至系王道啊嘛。林肯号航母保持喺伊朗报复范围之外，但佢嘅舰载机 FA-18 咧满载住对地武器，轮流飞入伊朗境内巡逻待命，随时打导弹、发射车、无人机起飞场地，伊朗空军同防空系统基本上被打晒噶啦，航母就变成最关键嘅打击平台啦。讲翻喺西太平洋，美军航母通常会尽量企喺第一岛链之外。南海南边呢都停喺中共战斗机嘅航程边缘。一旦有事，航母首要嘅任务呢係参与海战。先消灭中共部署到第一岛链外嘅军舰、航母、驱逐舰、潜艇等等。初期反击呢主要系靠驱逐舰同潜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之后呢轰炸机发 AGM-158 远程导弹。F-35C 呢同电子机先上。FA-18 呢要等中共嘅防空同沿海机场被严重破坏晒之后呢先至大规模出动。所以这次林肯号调走呢并唔会显著降低美军嘅反应能力。如果佢一旦发现中共有异常变动，美军嘅轰炸机同第五代战机呢可以好快咁部署到西太平洋基地。美军喺伊朗战事呢只係投入咗唔超过 10% 嘅现役轰炸机同埋第五代战机，后备仲好充足㗎，唔使驚。
哇，听你咁讲，原来空中嘅力量呢先至咁重要，怪唔得林肯号调走都唔使驚啦。张明啊，咁中共呢边又会点呢？佢哋会唔会觉得美军喺中东好忙喎，咁就係佢哋喺台海嘅机会呢？
睇起上嚟真係佢哋有机会，係咪？我哋先嚟睇下一个最关键嘅。中共两会期间呢，佢嘅军队高级嘅将领，即係啲军头呢，大部分都集中喺北京。军机骚扰台海嘅行动呢突然间停止晒。两会完咗之后呢，大批个军机呢又重新出现啦。呢、这个突兀嘅变化呢，呢、这个就印证咗中共军队嘅内乱仲系持续緊嘅。喺两会期间，中共最怕是兵变、政变，所以呢索性停止大量的军事调动和演习，包括禁飞军机啦，连无人机都要禁啦，更何况喷气式战机呢？太怕有人架机叛逃或者是冲向北京，只能够一刀切晒禁飞。军权争夺呢仍然是个谜，怎样填补这么多高级将领的职位呢？重建这条指挥链都是一个大难题来的。高层掌控一线部队能力严重下降，兵变的风险和擦枪走火的风险都在加剧。两会之后，大批的军工企业研发人员出事，大家都知道，现在显示了清洗还在继续。武器开发背后的贪腐和虚假宣传恐怕会是更多被揭开来。这次伊朗战事再次证明，中共的防空系统不单止没什么用，歼20东风系列导弹性能呢大概都是浸了好多水分的了。美国最先披露出来的中共核弹头管理机密都揭开了中共军事科技和管理的很多弱项。
咁听你咁讲，即是话 中共自己内部就乱晒啦，作战能力就更加差啦，系咪咁呢？
系啊，当然啦。美军中东开战，理论上似系中共冒险嘅机会，但中共军队呢个时候系内乱啊嘛，原本虚假嘅作战能力实际上变得更加差，中南海更加系畏惧美军喺中东展示嘅实力，根本就唔敢乱咁喺度谂台海啲机会啦。
咁张明啊，呢次中共嘅高层睇到美军点样打伊朗啦，你话佢哋会有咩反应呢？
我谂多数佢哋咧肯定系抹大家口得个窿啦。美军展示嘅空中打伊能力，令中共高层怕被斩首，海军怕主力战舰好快被炸沉，空军怕飞机喺机场仲未起飞就俾人摧毁，或者跑道炸烂根本飞唔起嚟。火箭军基地咧同导弹发射车都会成为重点目标。假如中共冒险开战，接近20年使咗几万亿嘅美金堆积嘅武器，可能好快就会灰飞烟灭嘅。如果美军一举摧毁陕西宝鸡附近嘅红川核弹头中央库房，再炸平导弹生产基地、军机制造厂、大连同上海造船厂，咁嘅话咧，中共军队好长时间都难以恢复。呢次美军同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有一次典型咁话俾人知佢嘅先发制人，即系话美军如果发现中共准备喐手，好可能唔会等中共嘅导弹先落嚟，佢已经就反击噶啦。呢、这个叫做先发制人。呢一点咧，比起美军会唔会支援台湾，更加令中共顾忌得多多声啊。另一个咧，美军控制中东嘅石油通道，链住伊朗俾中共嘅廉价石油。中共若果冒险嘅话，美军会即刻断绝中东石油供应，中共军队嘅行动好快就难以为继，政权都喺处岌岌可危。美军航母两栖舰、驱逐舰、潜艇由阿拉伯海到南海，最多只需要几日，仲可以沿途拦截中共啲商船。美国总统川普推迟访华嘅行程，政治上呢都喺处制约紧中共。中南海而家最关心嘅系尽量唔好同美国搲烂块面，而系点样缓和关系同埋保住个面子。
咁的而且确啦，如果中共喺中东嘅石油通道被美国捻住咗，咁中共嘅军队根本就撑唔住啦。
系啊，更加重要嘅系3月18号，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咗2026年度美国情报界威胁评估。在这篇报告里面，他认为中共2026年更加倾向于用非武力方式实现统一台湾。报告说中共军方可能稳步但不会均衡发展军事能力，用任何手段试图夺取台湾和威胁美国干预。但同时指出，中共官员清楚地知道两栖入侵台湾极其之困难，失败风险极之高，尤其是美国干预的情况下。报告评估说中共领导人而家冇计划2027年入侵台湾，亦冇设定实现统一嘅固定时间表。美国无论太空、地面、内部、外部，都完全掌握中共军队现状同动向。呢一点咧喺某种程度上咧系打破咗中共宣传。虽然中共军队时常都好串，放出啲狠话，但大多数将领应该清楚同美军嘅差距。今次美军喺伊朗展示嘅能力，中共十分之欠缺，会进一步动摇攻台的信心。
咁确实系啦，美军嘅情报已经睇穿晒中共嘅老底。张明啊，中共宣传咗咁多年佢嘅武器点样威猛，点解而家反而觉得系非常之弱呢？
系啊，中共呢几年咧宣传咗好多武器，比如空军嘅歼20、歼16，最新嘅咧就系歼35，海军航母、驱逐舰、两栖攻击舰、火箭军同东风26，仲有2022年阅兵嘅新导弹等等。第一重点系拒止美军航母，第二重点咧系争夺台海制空权。但美军针对伊朗嘅史诗之路嘅行动，展示咗强大嘅空对地打击能力。呢个正正系中共最欠缺嘅。美军三款轰炸机全部上阵 ，B-2 隐形轰炸机能够穿透防空网重心轰炸。相比之下，中共唯一轰炸机嘅所谓轰6系苏联早期嘅变种嚟嘅，速度慢啦，航程短啦， 佢原本呢载弹量就有限㗎啦，为咗增加航程，将佢肚煲里边嘅弹仓改为油箱，只剩低6个外挂点，主要训练携带两枚反舰导弹威胁美军嘅航母，根本冇能力大规模轰炸台湾。虽然呢中共仍然可以强行登陆啦，但佢冇强大嘅空袭支援，登陆舰队反而会被猛烈嘅空袭，失败嘅风险系好高㗎啦。歼二十内部嘅弹仓呢或者仲塞得落一枚小型嘅炸弹，但主要用嚟对阵美军嘅第五代战机。歼十六挂载炸弹之后，佢机动性能同航程大打折扣，歼十更加差添。而且如果冇办法瘫痪台湾嘅防空，军机唔敢靠近台湾100公里嘅空域，滑翔炸弹根本就炸唔到嘅。歼35体积更加小，内置弹仓未显示可以装大型嘅弹药。中共缺乏先进嘅空对地打击弹药，未经实战检验，演习嘅时呢战机通常只系带4枚空对空导弹，对地攻击最多系俯冲发射火箭。今次伊朗发射嘅导弹 90% 以上都被拦截，中共导弹能够击中目标嘅比例，大家可能都估得到。一旦开战，到底系中共瘫痪台湾嘅防空呢，定系中共系统先系被美军瘫痪呢？好容易想象得到㗎啦。中共军队差距呢系全方位嘅，包括情报、多军种协调、后勤等等。
啊，你呢个分析真系好沉重喎。听完之后感觉就反转晒，咁睇嚟台海嘅风险会降低啦。
係呀，美军喺中东嘅集结抽调咗西太平洋海军力量，正正系因为中共军队内乱带嚟嘅难得机遇，台海风险反而就降低咗。美军征战中东，中共唔单止唔敢趁机冒险啊。点解呢？石油通道被捻住，更加担心美军先发制人。美军呢次展示嘅空中打击能力，进一步暴露中共军队嘅差距。中共嗰啲军头应该系更加无心恋战，即系缺乏开战嘅信心。
咁多谢晒张明咁详细咁同我哋拆解啦。不过我仲系有个疑问，台海战争喺2024年就冇打起身啦，因为当时嘅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同其他嘅高级军官都强烈咁反对，虽然系避免咗啦，但系呢个可能只系暴风雨前嘅平静。中共领导层喺军队内清除咗反对派之后，中共党魁可能而家更加容易采取行动，会唔会系咁呢？
我知你想讲嘅系日本前防卫大臣森本敏嘅爆料，系咪？
系啦，佢今年就85岁，自卫队出身嘅。咁呢位森本敏系长年研究中国军事同埋台海局势嘅顶尖专家嚟嘅。佢就预测啦，2028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将会系另一个极其关键嘅转折点。对于海峡两岸嘅同胞同埋国际社会啦，我哋唔单止要睇清楚佢嘅军力平衡，仲要明白呢个红卫兵式嘅政治逻辑。中共会唔会不惜一切代价，仲话佢哋冇退路？咁中共正喺度被要求喺2027年之前具备战争嘅能力。虽然目前军队指挥链因为大清洗而受损，需要1-2年嘅时间重建啦。但是这段重组期亦正是权力斗争最激烈、风险最高的时期。一个充满了怀疑、随时准备冒险的政权，现在正同他的军队玩一场高风险的赌局。在2024年我们很可能刚刚逃过了一场战火，但是2023年的乌云可能正以更快的速度来到聚集。
在这点上呢，无论是森本敏从国际的策略角度发出的警告，定是其他人提供的建议，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这场战争呢不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好选择。发动战争只是会推翻中国几十年的和平发展，制造巨大的民族灾难。掌权者应该多读一些经典。如果你心胸狭窄，只是听奉承的话，最后你是会害国，亦会自取灭亡。
咁正所谓得道者多咗，失道者寡咗，呢个古老嘅教训而家仍然系非常之响亮同埋清晰嘅。 只有和平和理性才是摆脱这场危机的途径。观众朋友，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更新新的发展，那也都请大家留意啦，也都请分享你的观点啦。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拜拜。